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被蹲坑后否定迫害向内招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31日。2024年4月4日我和我们小组的 L 同修在一位同修家学法，上午学完法， L 同修悄悄地告诉我，我家附近的 D 同修特意让他转告我说，我家楼下的一楼来了两个便衣蹲坑，是市公安局的。便衣每天从一楼的超市过到楼道里，这是超市老板告诉地同修的，因为地同修和超市老板是好朋友。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，我本能的第一念就是否定。正好前一天晚上，我看到明慧交流文章，同修引用师父的讲法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六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，发生多大的事就当作什么也没有，照常的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，这就是你们今天走的路，这就是你们留下的威德。当时看后我心里一震，所以就记住师父的提示了。我悟道，在我家楼下蹲坑就一定是大法弟子的事吗？就应该往自己身上联系吗？二楼是新搬来的，大家不了解，说不定是常人的事呢，我不承认。但是修炼没有偶然的事情，既然发生在我这儿，一定有我要修的。怎么修？在全盆否定旧势力的同时向内找。我准备回到家里后好好理顺一下自己，在这颗心上下功夫。当天下午回到家，走在楼下的时候，感觉环境和以往不一样了。上楼后关上家门，我突然感觉像被圈进一个笼子里，四周都是监控，都是眼睛，时刻有被抓走的危险。不知道楼下现在情况到底如何，不知道他们什么时间下手，一种无形的恐惧、死亡、孤独、无助、蹂躏人心的物质向我袭来。我问自己应该怎么修，我需要背法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都要背经文，也三言两语：经文、正法、经文、正念等等经文。越背法，能量场越强，背法心里才觉得踏实。背了一个小时后，我就在悟。99年迫害初期，那时候我们不知道否定旧势力，不知道大法弟子的来源，不知道自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还以为吃苦越多越好呢。可是今天，我已经在师父的正法中修炼快30年了。我明白了我是谁，正法弟子的生命意义以及使命就是维护大法，正实大法，从而救度众生。那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怎么对待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？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四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，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，在否定排除他们中，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。 回忆一下随师正法走过的路，堂堂正正去北京正式大法，破除2001年610企图绑架，破除一次次的大搜捕，资料点遍地开花。2015年实名溯江，面对面解体邪恶清零等等，一桩桩一件件历历在目，都是在否定排除他们中走过来的，彻底解体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生命因素，同时慈悲所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检法司的可救药的众生。这时我从心底发出一股强大的愿望，明明白白的破被蹲坑的谜，谜底应该落在正实大法救度众生。理出头绪后，我开始发正念，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我就是来同化大法正实大法注视正法救度众生来的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，彻底解体旧势力的参与，迫害大法弟子就是迫害众生，彻底解体另外空间参与这件事情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及共产邪灵，化成原始之气为己用，慈悲所有参与这件事情的可救度的公检法司的众生，不可救度的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恶人，立即现世现报，然后还念发正念口诀。发了近一个小时的正念之后，我开始向内找。一，首先找学法问题。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学法质量不高，学法量时间不够，背法不扎实，得法同化法显然就少。二，学法少导致在修自己，改变人的观念，走出人力度不大，表现上有时主意识不强，管自己难，不好突破，尤其是贪看动态王，不能够持久地保持真我主宰自己，真我假我思想业力有时就混，表现在对有的人有的同修的观念迟迟去不干净，翻来覆去的走不出人。三，还有病业的观念。今年以来，年龄大了的心里很重，有时就会影响精神状态，有一段时间卡在人这个层面上看待年龄的问题，因此还有安逸心。四，在救人上抓得不紧，总是能给自己找出几个理由，还需要突破人心的束缚，抓紧时间抢人救人。我要求自己从现在开始真我主宰自己，分清假我思想业力及外来干扰，从一思一念开始抓住，分清排斥人的习惯性的思维，转变观念。只有加大力度学法，融于法中，内心才能强大起来，才能正念十足地走出人，正实法救众生。这时已经凌晨两点多了，我心里比较稳定了。被蹲坑的第一周，我没有告诉亲属学法小组，修炼的安排都是正常的，同时我抓紧时间大量的学法，发正念，向内找修心，抓住每一个机会向内找，不给邪恶留下空隙把柄。经常去的学法小组人多一些，暂时不去了，要为同修着想，他们都在为我加正念。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家和亲属同修小组，我都主动征求他们意见，问他们在意不，他们正念都很强，并且配合我一起大量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转法轮，还可随时交流。这期间地同修不时的来信说，一开始便衣每天都来，半个月后几天一来。第三周的周五下午，在其他区域派出所工作的亲戚来电话说，我们开会了，从下周一八点开始大抓捕，就抓被蹲坑的法轮功。其实他不知道我楼下有蹲坑的。我想到师父的法， 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，不允许迫害众生。这时我发现，我的第一念居然不是为自己，是众生。亲属们听说要大抓捕，马上打电话让我去他们家，他们都不知道我楼下有蹲坑的。有的同修也劝我收拾好东西暂时离开家，我不走。经过这三周的学法修炼，我的心里已经很踏实了。我们是正法修炼，师父看着呢，宇宙众神看着呢，把心都放下了，包括生死。周日晚上儿子儿媳回来吃饭，临走的时候问我有什么事吗，有事告诉我们。我说没事。孩子们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关上门后就上来一念，明天能否再见面了。真我马上制止这一念，不是我，灭。这时的正念已经非常有穿透力了，只要灭就一下子到了极限，铺满了整个空间场。周一早上8点多，我忽然意识到啊，今天是周一，而且现在是8点。我到阳台上看看外面，一切正常。从这天开始到5月下旬，我们这个区域陆续被非法抓捕大法弟子50多人。5月1日前，地同修又来信说，那两个人经常来，不固定时间，昨天上午还来了，前天你们2楼的一个女的被抓走了，不知是谁抓的。我想2楼的如果是大法弟子，就正念加持他清理空间场。过了5月1日之后，地同修又来信了，说票警今天到我家来了，要给我们照相，指他家人，说现在又有任务，还要抓人，有指标，也包括法轮功，特别提到了你，他说到你的名字好几次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马上意识到还有什么漏，心性没有达到标准，怎么又回炉了呢？我也给同修写信，同修也帮我向内找。我理顺了一下我的思维，从修炼开始到目前为止，心里还有什么没有放下的，从而没有走正修炼的路。按照正法理讲，向内找修自己，这个思维永远是修自己。这个时候我觉得我的思维是清醒的，心是敞开的，能够跳出自己来看问题。我找到了，找到一个认为自己是对的心。原来在一个问题上，我在坚持自我，这个自我控制我好几年了，导致每周二的学法小组解散了。我很吃惊，由于坚持自我而没有走正修炼路，用人心对待学法小组，没有意识和珍惜学法小组的神圣和师父的安排。那是大概在2019年左右，我们周二的小组 P 同修出现病业假象，我全力以赴地投入帮助同修中，同时我也希望周二小组学法转到 P 同修家，认为学法小组的整体力量帮助同修力度会很大。周二小组成员一半是同修的亲属姐妹们，他们不同意，这样我就不能去周二小组学法了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，因为同时有2位病业磨难中的同修需要帮助。由此我对周二小组同修有了看法观念，认为他们自私，我们互相有了间隔，我认为自己是对的，无私的。2年多的时间，2位病业磨难中的同修陆续离世了，尤其在 P 同修离世后，我当时觉得筋疲力尽，断崖式的衰老，因此对同修的观念更重了。过一段时间，当我意识到不应该抱着这个观念不放的时候，我下决心去掉这个观念，却没有从根本上放下。修炼不在于谁对谁错，而是自己应该修什么。修炼机制永远都是向内的，认为自己对，显然看对方是错的，看对方不是向外看了吗？ 然后再坚持自己的观点，不是坚持自我吗？向外找，不是走魔道吗？与大法是背道而驰的呀。这时的我如梦方醒，我立刻双手合十说道，师父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还要向周二小组同修道歉，放弃那个自我，那不是真我，归正修炼路。第二天上网，周二小组同修来信征求我的意见，希望我们每个月到一起学法交流一次。此时的我早已热泪盈眶，双手合十，感恩师尊慈悲苦度。接下来我又给我们小组 L 同修写信，我准备去我们小组学法了，可以吗？因为已经一个多月没去我们小组了。 L 同修回信说，好啊，我们都在等你呢。看到此时一股暖流通透全身，我又哭了。正法的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，正法弟子在实践着师父精密而又慈悲伟大的安排，从中成就着大法弟子走出人，正实法，救众生，走向神。感恩师尊佛恩浩荡，感谢同修慈悲包容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大法的指引下修好自己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冬梅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2月2日。自从2001年被迫离开学校后，我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，但无论怎么艰难，我都始终珍惜分分秒秒地做着三件事。每天基本上傍晚凌晨12点正念睡觉，凌晨3点40开始练功。我充沛的精力得益于我能坚持练功。有时救度众生的事太忙了，3-4天练功少了甚至不练时，晚上10点多钟就困，想睡觉。我就赶紧好好练功，就又精神了。一，师父给予弟子工作。2019年大年初三，我去给一位同修拜年，和同修谈起找工作的事。同修对我说，你这么柔弱，不能再干体力活了，你得发挥你的长项，再回教育，我可以出资帮你一下，能否办个幼儿园，你考虑考虑。我对同修说，我不擅长操心，办幼儿园不行，但我可以到民办学校去应聘，再回教育。我回家就开始找教材，暑期教材。大年初八时，一个熟人给我打电话，问我，你想去教学吗？我说，想去，只是担心过不了应聘这一关，要是直接让我去教的话，还行。他给了我一个老师的电话号码，那位老师又把校长的电话号码给了我。3-4天后，那位老师给我打电话，让我赶紧联系校长，说一位老师突然辞职，学校缺老师，催着让我联系。我打通了校长的电话，他问了我的学历和年龄，让我去试讲。我对他说，我高中教材不熟悉。他说，你来就是，你们那时的大学生比现在的研究生也强100倍，你来就是了。我只教了1年的高一学生，又近20年不教学了，去应聘是有压力的。在校长的鼓励下，我去了学校，他们给了我试讲的课题，让我准备了半个小时，试讲了10分钟的课。 四天后通知我报到。我知道这是师父给予弟子的最好安排，谢谢师尊。虽然我接手的是高二的学生，但已进入高三学习，我必须在短时间内把所有教材熟悉一遍，必须把知识系统化、框架化。而我以前只带了高一就离开了课堂，有近20年不教学了，很多知识点也忘记了，一下子承担高三复习的教学，感到压力很大。师父给我开启了智慧，让我能过目不忘，再加上我对工作兢兢业业，很快就熟悉了教材，能胜任这份工作了。二，用真善人的理念教育学生。在学校这个新的环境中，我按照大法真善人来不断地完善着自己。我刚接一个班级的时候，讲课时两个学生在说话，我用眼神制止了他们3次，他们还是说话。我让那男生站起来，他就站起来了。但我让那位女生 A 站起来时，她突然啪啪拍着桌子，歇斯底里地对我吼起来。我没说话，你凭什么让我站？我就不站。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，霎时教室静得连一根针掉下去都能听得着的感觉。所有学生都盯着我，我平静了一下，对学生说，这事课下再说，咱们继续上课吧。课后其他学生和我说，这位女生和所有任课教师都吵过，化学老师都被她气哭了，她只要情绪不好就发火，不管你说的对或错，其他老师都不敢管，也不愿理她，随其自便。这件事也让我感到现在孩子道德层面的缺失。我精选了很多神传文化的故事，重新排版后，在课前的多媒体上让学生读。不长时间后，因为高三年级需要老师，又把我调到了高三。半年后，我偶尔经过那个班级时，恰巧遇到女生 A， 她抓住我的手，对我说，老师，我太想您了，您什么时候再教我们呢？在教学中，我注重把传统文化放进教学中，想办法破除中共的无神论，智慧地揭露中共的谎言。讲环境保护时，我会启发学生评价毛泽东的斗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难。讲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时，我会把秦、汉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、共产党都列上，让学生思考历朝历代，包括当今的中共国是否都属于中国，每一个朝代是否等同于中国，启发学生中共不等同于中国。讲都江堰水利工程时，我讲天人合一的内涵，讲温室效应时，从全球能量失衡的原因讲到现今的天灾人祸。我问同学们是否得到了逃生的秘诀，有的学生就喊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危难来时命能保。我秉承真善人，善待学生及同事，他们也都能感受到。有位男生告诉我，老师，我们班的女生都说您是天上下来的，是仙女，您是喝露水长大的。不止一个班级的学生这样对我说，一位年轻女老师对我说，哎，老师，你的脸上带着慈悲祥和，不知为什么我们就愿意和你在一起。修炼大法也使我拥有年轻的容貌，有一次我在前边走，一群女老师就在我后边议论，你们说 A 老师哪像50多岁的人，我一直以为他的孩子才上小学呢。刚来这所学校时，我接手的班级是差生、艺术生。中共病毒及武汉肺炎期间上网课，一些普文的学生也分到我带的班级。返校正式上课后，市里进行一轮验收，经我带的一名普文学生 有年前试统考成绩的61分提高到81分。年级主任算奖金的时候分给了原来的任课教师。我很坦然，也没找领导。虽然我在领导眼中很不起眼，但在学生口碑中已经很好。一个学生课下总到办公室问我难度较大的题。我心想，艺术生不用做这么难的题呀。我就问他，你专业过关了吗？他说，老师，我不是您的学生。我说，你怎么认识我的？他说，上网课时您给我们上了一节课，我就打听到您了。因为我们文综组老师太多，所以我就在其他办公室里。他打听到我还真不容易。后来有几位不是我教的学生主动找到我，让我辅导，免费的。经过一个学期的历练，暑假我回到娘家与家人们欢聚一堂。家人们对我能胜任教学感到十分吃惊。外甥媳妇说，小姨真厉害，这么多年不教学了还能拾起来。我告诉家人们，不是我厉害，是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。老爹点头赞叹地说，还是法轮大法好。2024年我辞去了学校的工作，一校长给我打电话说，哎，老师，你怎么辞职了？你的教学成绩那么突出，像你这样的老师不教课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三，学生明白大法真相，得福报。在这些年的教学中，有些学生因为明白大法真相，学生成绩有了惊人的变化。2024年3月，一熟人的孩子甜甜是化名，让我辅导地理课。这孩子是艺术生，艺术专业已过关，并且十分优秀。他所在学校的老师建议他找老师课外辅导一下地理，以便能考上理想的大学。甜甜知道我修炼法轮功，他认可法轮大法好。在给他补课时，我把一模考试最可能考到的知识点讲了一部分，给他重点练了一些题目。仅补了两次课，结果一模考试甜甜的地理成绩选择题减错了三个，这是普文成绩很好的学生才能有的成绩，考了他班的第二名。甜甜的同学看到他成绩提高得这么快，几个同学相约来找我辅导。四月初来了一名艺术生天成，也是化名，他的艺术专业也已过关，专业成绩十分优秀，只是文化课很差。可能是升学压力大的原因，我看到天成的脸色有些暗黄。我给他补课时发现他地理基础知识十分薄弱，并且地理思维逻辑不连贯。我从基础给他补，并注重对他地理思维的培养。一次补课休息时，天成告诉我，老师，我是慕名而来，听说您带的学生成绩提高很快。我给天成讲了法轮功真相，让他搜藏字时，他立即上网搜索，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王六个大字。我告诉他，专家考察藏字石有 2.7 亿岁，无人工雕琢痕迹，是天然形成的。中共罪恶滔天，自建政以来杀了8000万无辜的中国人，现在迫害法轮功，还活摘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利。藏字石天机尽显，天灭中共已成必然，其成员也将承担一份罪责。至今已有4亿多人三退，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他爽快地答应用天成这个名字退出曾加入过的团队组织。此后在给他补课时，我发现他基础知识掌握得很快，地理思维逻辑逐渐连贯起来。一天不经意间， 我发现天成的肤色变得白里透亮。我问他，有没有人说你脸色变好了？天成回答，我同学说我变白了，我父亲也说我变了。我告诉他，你这是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受益了。天成点点头。高考成绩公布的当天，天成发来高考成绩单，成绩出奇的好，考上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学院是没问题了。他激动地说，老师，我考上了，我考上了，谢谢老师的栽培。甜甜也考上了他心仪的大学。升学宴上，天成自豪地告诉我，老师，您知道我考的是什么学校吗？考的是艺术类学校八大名校之一。天成的母亲告诉我，天成超出了平时考试成绩50多分，老师说太想不到了，是杀出的一匹黑马。我给天成的母亲讲了大法真相，并且告诉天成的母亲，不是我有什么本事，是大法师父给孩子开启了智慧，才有如此好的成绩。天成的母亲说，谢谢大法师父。每每讲真相时，看到那么多的众生还受着中共谎言的毒害，我就着急，就想流眼泪。时间飞逝，觉得救度众生的那么多事需要去做，觉得时间不够用。我要珍惜分分秒秒，在大法的指引下修好自己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背法与投稿中的修炼经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日。我刚得法，大学刚毕业，中共就开始迫害法轮功了。当时自己看了一两遍书，只觉得师父书里讲的对，最开始完全不懂什么是修炼，所以全听身边老学员的，怎么告诉怎么做，让上北京就上北京，稀里糊涂的连上北京去干什么都不知道。老学员说让我去北京当保姆修炼比较好，心里就琢磨着辞去公务员职位。做事走极端，再加上强烈的自我自以为是等各种心态，结果可想而知，最终是丢了工作，家里单位全部对我监视，严密看着我，不让我修炼。但是我心里还是不想放弃修炼，我想要个能正常学法练功的环境。没办法，最终流离失所到外地。当时经济也一团糟，虽然我的路走得一塌糊涂， 但是心里还是有一个念头，师父是对的，法是好的，我搞成这样肯定是我有问题了，但问题出在哪里实在不知道。因为状态不好，学法不入心，就开始了背法，这样至少可以思想不溜号。背法的过程中，越背越爱背，越学越喜欢。因为背法明白了很多法理，经常心里是感叹一声，原来是这样。知道搞得一塌糊涂的原因，之前很多行为就是胡来，不知道师父讲的法，完全是凭着当人的经验和感性认识在面对修炼中的事，要不然就是听老学员的话，完全没有自己从法中看到的法理来指导，当然就是问题一箩筐。当时师父给我安排的工作环境非常宽松，每周除了接几个电话，基本没有其他工作。闲余时间，同事们看电脑小说，我就学法，一本接一本的背。我天天背法，从上班背到下班，不知疲倦，完全沉浸其中，明白了很多法理。2年多的时间，我基本上把师父的各地讲法及经文全部背了一遍。我当时没背转法轮，主要觉得难度太大。这次背法对我帮助非常大，我明白了很多法理，归正了自己很多不正的思想及行为，为自己以后走正修炼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隔了几年之后，我又背了转法轮，收获也非常大。我非常喜欢背法，只要拿到书就想背，特别是没有背过的法，不背完就不罢休。所以只要时间允许，我除了必须的家务和给同修打印一些真相资料之外，就是学法及修炼。当时也非常抓紧，不愿意浪费一分钟时间。现在想起来，应该是师父在帮助我，要不然哪里有那么大的劲头学法呀。当时认真的劲头不亚于一个准备参加高考的学生，极其重视修炼，极其重视师父说的每一句话，真是卯足劲儿了对待修炼，认为师父讲的东西都极其重要，每句话都很重要，所以必须得牢牢记在心里，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这部大法。认为不管是转法轮还是别的经文，只要师父讲的都应该记住，记住才能指导我修炼，背下来就是最好的方法，最少得背一遍，心里有印象。我当时就是这么一种心态。我背法的时候以段为单位，背完就过了，不再复习。转法轮后来还在不断的背，也在不断的纠正背错的地方。各地讲法及经文就背完一遍就过了，没有再抽出时间再背。即便这样，我遇到问题还是会想起背过的经文中的原话，很多时候会想起转法轮中的话，真的很神奇。记得有一次陪父母去动物园，看到大玻璃里关着一头狮子，因为没有活动空间，动物园里的狮子一般不爱动，只能趴着睡觉。那天那头狮子突然面对我们，精神抖擞地站立起来，脖子上鬃毛都要竖起来了，眼睛鼓得像碗口大，瞪着我们张开大口，突然大吼一声，排山倒海般的气势，连玻璃都感觉跟着震动。那种威风凛凛的气势让周围游人都惊呆了。人们过一阵子才反应过来，发出一阵兴奋的尖叫声、鼓掌声、拍打玻璃的声音。我想，可能是师父为了让我明白什么是像雄狮一样勇猛精进，才让我看到了这一幕。那种劲头真是势不可挡。 除了在学法上下了很多功夫之外，当时我还不断地给明慧网投稿，对我修炼帮助也非常大。离开家乡到外地之后，处于各种磨难中，我很自卑，对自己并不自信。因为得法后迫害已经开始了，基本没有参加过学法小组，也没有和同修交流过，总怀疑自己悟道的对不对。再加上一个人处于独修状态，我就想，要不然投稿吧，找个能间接交流的地方。在这样的心态下就开始投稿。我就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，一点点地把自己的体会开始往明慧网投稿。因为在背法的时候明白了很多法理，总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写。没有想到明慧网没嫌弃我文章的浅白，经过编辑细心修改之后发表了很多文章，增强了我修炼的信心，在那段归正自己的艰难的日子里，给了我能继续修下去的希望。每次看到被发表的文章，给了我很大的动力，因为当时那种境地，很多时候我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走过来，闯出磨难，让自己能够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中修炼。每次写文章的过程，也是逐步让我的思维更清晰，对法理更明白的过程。投稿发表之后，我都会对照自己之前的原文，看看编辑修改过的地方，找出被修改的原因，找出不足，也是一个提高的过程。就像跟同修间接交流一样，我在这种比学比修的环境中提高着心性，去掉了很多感性思维的毛病，帮助我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关难，也变得比以前自信了，最终走出了困境。有的同修认为写交流文章是让读者受益，其实我真实的感受是写文章让自己非常受益。如果没有明慧网这个环境，我也很难爬起来。我投稿基本只投明慧网，主要觉得明慧网把关严谨，因为一旦写的文章观点不对，发表之后会干扰别的同修修炼的，这反倒造业干坏事了。有的网站把关不严，我也不放心，所以我不敢随便投给其他网站。写交流文章的过程，自己收获太多了。后来我也逐渐接触上了一些同修，也不时听他们说起某篇文章写得挺好，说的什么针对。我一听是我写的，但是我也没有告诉周围人是我写的。我的习惯是文章发表之后，查找完编辑修改过的地方，找到自己的不足，这件事情就过去了，就像跟我没有关系一样翻过了。我认为给自己建立功劳簿是一件很危险的事。现在明白了，写交流文章其实是同修间的互救，同修间的互相帮助，就像讲真相是咱们跟众生之间的互救一样，需要用这种方式共同提高上来。有一次写了一篇挺长的文章，是关于病业的。当时这篇文章写的时候是一气呵成，写完之后感觉就像一把利剑直接插在了旧势力的心上。文章在明慧网发表之后，当天晚上我得了一个梦，梦见了师父微笑着批改我的作文本。作文本里写了很多篇文章，好像有几十篇，每一篇都写得很认真，字迹工工整整。师父一篇一篇的批改，整本作文批完之后，最后用红笔打了一个高分，这让我受到很大的鼓励。另一次写了一篇挺长的文章，在明慧网发表后，无意中被周围同修知道了，有同修非常称赞。面对这么不断的称赞，我生出了欢喜心、求名之心，美滋滋的，以前没有这样过。 我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沾沾自喜，后来就开始不断地抑制并发正念，清除这种求名之心，在同修之上的心、显示心等。最后发现，这些表扬是自己的人心招来的。毕竟是非常时期，邪恶把明慧网看作眼中钉、肉中刺。我在大陆这个环境中，应该尽可能地保持低调，注意修口，要注意安全，不要给自己找麻烦。在海外的明慧同修都非常低调，何况我身处大陆呢？更应该注意这些事情。何况相生相克的理已经变异，人世间任何事都是正负同出，出正念作用就意味着也会出干扰甚至磨难。我学习师父讲法，师父提到明慧网很重要。明慧网的稿件一方面是反迫害的消息，另一方面就是同修间的交流体会，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。我想要想办好明慧网，光靠编辑的付出不够，得有素材。我们写交流稿给明慧网，也是帮助办好明慧网建立。反过来说，明慧网办好了，我们看明慧网文章也能帮助自己的修炼提高。我自己也发现，明慧网现在对文章的把关越来越严了，投稿过程中也能找出自己很多不足。举个例子，最近我看到本地一些邪物乱法现象，觉得很危险，于是写了一篇挺长的文章，花了我3天时间，我自我感觉良好，觉得写得又详细又明白，举了好多好多的真实例子，还列出一堆表现，简直太明白了。结果明慧网没发表，我寻思哪里不对了呢？观点没错呀，看到的也是事实呀，怎么就没发呢？后来一个同修无意中说攻击性太强，我一想是这样的，那就差点名批评了。大法弟子口吐莲花，而我这文章狠叨叨的，这不是以恶制恶吗？但是我觉得乱法问题很大，还是想提醒一下别的同修。过几天换个思路，换些例子，又写了一篇稿子。这次文章写得温和多了，又投给明慧网，还是没发表。我寻思怎么还是没发呢？我这观点很正确呀。后来发现我写这文章的出发点不对，因为有一个同修，我知道他参与乱法很危险，我还没有张口说话，他却立刻指责我误错了。我就想，我得写篇文章来让你看看，你才错了，你才危险。其中包含着不服气、争斗心、求名心。在这么强的人心作用下写出来的东西当然不纯净，也没发表。找到这些人心后，我再次投稿，这次心态好多了，又写了一篇文章，还是关于乱法的问题，但是是温和的提醒同修了，没有恶意，没有指责，简单的举了两个例子。这次发表了，我看着发表的文章也很平静，找出被明慧编辑修改过的地方，向内找被修改的原因，找到自己心性上的不足之处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修炼过程。大多数时候，我没有告诉过别的同修我写作方面的事，毕竟我们做正实法的事情不是拿来显示的，只要能在正法中起正面作用就行。其实曾经我冒出欢喜心和显示心的时候，师父点化过我，写文章是师父给我下的机制在起作用，不是我的本事，是师父的智慧，是师父下的机制很厉害，而不是我厉害。师父早已明示正法是有进程的，我悟到如果我们不珍惜现在， 总有一天会后悔。比如说，当年可以直接对打真相电话的时候，真相电话卡非常好买的时候，谁也没有想到今天的电话卡变为实名制，加上电话监控、声纹比对等，让在中国大陆打电话讲真相这个项目几乎终止了。当我看到手中留存的那一堆手机时，心里很遗憾，当时为什么不再抓紧点呢？再多打些电话呢？又如，几年前，人们还在大量使用纸币，纸币还在大量流行，我们做着真相币。现在的事实是，大部分人已经不再使用纸币，而是改用微信、支付宝这些电子支付方式。我周围的同事几乎都没有使用纸币的习惯了。纸币现在的流通性降低了很多，只有少部分人还在使用纸币。换句话说，比较以前，能通过真相币接触真相的人也减少了很多。尽管现在我还在使用真相币，但真没想到纸币会变成非主流的支付方式。有点遗憾，当年纸币作为主要支付方式的时候，为什么不再多做点呢？多做点就能帮助更多的人。包括发真相资料也是，几年前本地的真相资料真的是满天飞，到处都是，电线杆、门把上、汽车车窗上、汽车把手上，大街小巷真的就是到处都是。现在随着监控越来越密集，同修在发真相资料的时候也没像以前那种大规模了，真的都比较小心，随处可见真相资料的现象也不存在了。这反过来也说明一个问题，正法是有进程的。以前看到随处可见的真相资料还想，发的已经够多了，现在才感觉到一丝遗憾。今天看明慧网文章，一个同修梦中梦到，再过一段时间，明慧周刊停刊了。此事无论前因后果或虚实，心里感受到说不出的遗憾。趁着没结束，赶快再写点文章，于是马上把这篇文章给写完了。最近看了几篇文章说，法证人间快到了，正法快到尾声了，还不敢相信，这么快就到了，自己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呢。但是看看现在的形势，真的是这样了。时间留下来是干嘛？是给众生得救用的。不抓紧，很多机会就失去了。过了这个村，就不再有这个店。今生走入大法修炼，我觉得非常荣幸。在修炼过程中，尽管由于自己的业力和人心悟性不好，让自己吃了很多苦头，但我从未后悔。我会要求自己，在今后剩下不多的正法修炼路上，能静下心来好好学法，看淡人世中的得失，归正自己，能够更好救度众生，不辜负今生能成为大法弟子的荣耀。个人体会，层次有限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